道的是陈敏仪传道，题目是偏离智慧的心。
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咁咧愿神嘅平安与你哋同在啊吓，咁咧。今天我們會繼續去看《列王紀上》的一個講道系列。之前我曾經跟大家說過，就是智慧的局限，智慧不能夠取代順服，這個是我第三章所說的信息。然後我們就去看見智慧真正的根基是在於認識神、敬畏神，而且願意悔改。這個是在第八章裡面。你有沒有想過這一位智慧這麼充滿的人的王，而且又蒙神這麼大的恩典的所羅門，他最後的人生會是怎樣的呢？或者我們開始之前的時候，我們一起祈禱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感謝你賜下你自己的話語，作為我們腳前的燈、路上的光。我們求你今天開啟我們的心，讓我們在所羅門的生命裡面去學習，更深的是去敬畏你，而且單單的倚靠你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，阿们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呢，有些人呢看起来呢很有智慧的，而且口才呢也都很厉害的，甚至是一个我们经常都敬重的牧者。但如果告诉你，他在你的背后做一些你不可以想象的事情，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呢？在2020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全球知名的基督教的领袖，他死了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很伤心，但没有想过几个月之后，有一份调查揭开了，原来他长达十几年的罪行，十几位的女性成为了受害者。她还拿走了教会里面的事工的资金，是去 support 她们。听闻她还用了这些钱帮她们买屋，帮她们的细路交学费，还有每个月的赡养费。而后期亦都发现了她的手机里面有超过200位的女按摩师的联络资料。这些是不是一个偶然之间的软弱，还是长期系统性的罪行？圣经其实是一个很真的书来的，我经常都很喜欢的，因为它不是只是讲好东西，它不会隐藏人的软弱或者失败，尤其是那些蒙神赐下智慧、权力和财富的人。我说的当然是说所罗门。我们要明白，即使蒙神祝福的人，他都需要倚靠神去保守自己的心。而今天我们去看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会发现所罗门是一步一步这样去偏离他所相信的神，他偏离了上帝的心意。如果你有没有想过，历史上面最聪明的人都可以跌低，那对于我们这一班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又应该怎样可以保守自己不去陷入这个这样的陷阱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其实我们在什么位置是很容易跌低的呢？ 接下来我们很想从个经文里面我们去描述一下，究竟所罗门呢是怎样偏离上帝走向这个堕落啊。咁为了帮助大家呢，我就揀了将整段经文分了三部分啊。第一是他的初心变更，第二是他的妥协的累积，而最后是顺服不服啊。咁我们看看经文。大家看不看到啊，可能细只了少少，是不是啊？后面的人都还看到，是不是 ？OK, good。咁我读给大家听啊。那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，就是摩甲女子、亚扪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客人的女子。那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吩咐以色列说：你们不可跟他们通婚，他们也不可跟你们在一起，因为他们一定诱惑你们的心，去随从他们的神明。而所罗门却为了爱，紧紧跟从他们。那所罗门娶了700个公主、300个妃嫔，这些妻妾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妻妾诱惑他的心去做什么？随从别神。他不好像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的是去信服耶和华他的神。当我第一次去看《列王纪》这一段的章节的时候，一看到第11章一节的时候，就说他宠爱很多外邦的女子。我突然间立刻想起，咦，三章一节那阵时又是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，但经文里面他说所罗门做什么？爱耶和华。忽然间我就想想，咦，这里讲到所罗门宠爱很多的外邦的女子，原来这个爱字其实是跟之前的爱字是同一个字来的。那就是说所罗门之前是怎样？他爱神，现在呢他爱外邦的女子，这个是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。大家都知道，神知道婚姻是什么？日夫日妻的制度，而律法亦都是严禁外邦通婚，因为外邦通婚通常都会引来一些的诱惑，特别是在宗教上面的诱惑。而经文刚才我们看了，是三次地重复去强调那个危险，而且更严重的是所罗门做什么？他是紧紧跟随他这班的外邦妻子。那这个本来是这个紧紧跟随，其实是夫妻合一的一个字眼来的，但现在是讲到他跟什么外邦女子的一个依恋。他本来应该是紧紧跟随神的心，但是现在被人夺去了。可能你都会知道，那他结婚不是为了政治联婚吗？那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你想着政治联婚应该比你安全，这一班的妃嫔没有，反之来说他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。所罗门的失败不是突然，是慢慢地转移，他由爱神慢慢去到爱世界。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最爱是谁？你的心正正是紧紧跟随哪一个人呢？你或者很快地回答，嘿，我跟从耶稣的。但是你知不知道马太福音六章21节他提醒我们，你的财富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世界的诱惑其实是很多，而且很普遍的，我们经常不知不觉就被三样东西夺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三个 P 字呢？ Prosperity、 Power 和 Pleasure 是说财富、权势和享乐，这个是世界的诱惑。很简单的，你试试想想，你的脑有没有经常都在想着呢，怎样可以赚多一点的钱呢？又或者你会不会想想，在工作里面，或者在社会里面，甚至在个群体里面，怎样可以更加有影响力呢？ 有神话你会不会不断地在追求、啊、今次去旅行去哪里好呢？有什么东西好吃呢？有什么好玩呢？好像永远都不够满足。这些东西开头看落没什么、啊、大家都这样做的啦。但会不会慢慢它就夺了你的心呢？虽然我们经常都说这个世界是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，我们都很容易被它拉走了。但个好消息是什么？耶稣从来不会放弃我们，他不会放手，他的爱是比一切的诱惑是更加的坚定。我们要明白诱惑是真的必然的，但上帝不是就这样扔下我们人，也都没有扔下所罗门。其实他在旧约里面《生命记》十七章十六至十七节的时候，他给了他们一个提醒的。我做了一个table 去帮助大家去明白。在《生命记》里面，他曾经他为了权势，他讲到什么？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麻匹，亦都不可以给百姓回去埃及。为了享乐，他说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，免得什么？心偏离上帝。而继续的，他亦都讲到为了财富，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。所罗门的故事就正正在警告我们这个真实的写照，妥协慢慢慢慢地累积，最后他整个人就离开了敬畏上帝的心。你不信的话，我们看看在列王纪上十章十四至二十五节，他都会描述。你知不知道所罗门每年的，我是说年收，他说是660个他连德的金子，他连德是一个 unit。 你知不知道相当于大概今天是多少钱？我说是每年的收入，只是计金，未计其他东西，是大概8亿的资产。我觉得最夸的就是当我看到十章十八节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他的宝座是用象牙雕的？你说扯，用象牙有什么那么夸张？我问一下你，象牙都够矜贵了，他觉得不够，他还要找一些金呢，我说是找精金，不是24K 金，完全包住了他。我说那就是浪费了，其实他里面是什么都没人知道的，但他是用象牙然后再加金，这些叫做奢豪。跟着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去到哪里呢？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的时候，他说他拥有1400辆的战车，12000匹马。所罗门不是只是说找些马回来，记不记得申命记说不要去埃及，他就是在埃及，而且个价钱非常之昂贵的，你不信可以去看十章尾。最后他也都我们讲了，他娶了700个公主、300个妃嫔。这个不是只是政治的联婚的问题，就摆放他们在皇宫里面。他说所罗门是什么？恋慕他们，恋爱他们，紧紧跟从他们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，1000个人的名字你要记得都颇难的，还要记埋他的生日，除了他的生日还有什么结婚周年呢？我就只是觉得所罗门一定有一个很厉害的记忆系统，因为我相信在座的男士都已经觉得记一个老婆的结婚周年啊、几时拍拖啊、诸如此类的已经很难的了。1000位我不知道他怎么做。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些的财富、权势、妻妾的累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去继续看看这个经文。他说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米勒公，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不好像他父亲大卫专心信服顺从耶和华。而当时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基抹、亚扪人可憎的摩洛，在哪里啊？耶路撒冷对面的山建造了一个丘坛，他为所有的妻妾，就是向自己神明烧香 獻祭的外邦女子，全部都是這樣去做。所羅門隨從西頓人女神阿斯他錄摩亞的基末亞門的米勒公或者摩洛，他兩個其實是同一個神，這些神明經文裡面講到是耶和華可憎的，不是因為耶和華怕你又起個神像來跟我 對抗，是因為這個女神她帶來淫亂。基末和摩亞是要人做什麼？獻上自己的細路。考古學家呢，他們找到這個摩洛那個神像，以前那個神像是全鐵的，他是一個牛頭，然後他的手是這樣擺了出來的，中間是一個洞，是個火爐來的，拿去燒。你想想，鐵燒熱了之後，整個鐵像是全部滾辣辣的，那人做什麼？將自己的細路擺上去那對手那裡。這些今天你聽見你都覺得恐怖，耶和華說這些是我可憎惡的，不要去拜這些神，因為他們是敗壞的，他們是殘酷的。所以在上帝的眼裡面，這個是可憎惡的。但是所羅門做什麼？不是親手幫這些偶像去捉個壇，這樣都不得止。剛才都讀了，那個位置是什麼？耶路撒冷，記不記得耶路撒冷？上一次我講第八章的時候，起了一個很宏偉的聖殿，在他的對面山。知不知道那個對面山其實是耶穌基督時代那個橄欖山？他在那個山上做什麼？就在那裡起另外那些祭壇。還有他起了這些高壇，是為不是一個，是所有的妻妾向自己神明的燒香的人都有份。即是說，所有的老婆大家聽著，我幫他起，我還要跟所有的人都一起起，各人有份，永不落空。大家聽不聽到啊？偏離神不是一夜之間的事啊，不会有人突然间说，我今早起身，我决定不信神。不是这样啊，是每一样细小的东西有妥协，慢慢累积起回来的。你试下去想一下，你空闲的时间，而家多數咧，人咧就唔係睇劇集啊，睇 YouTube 啊，快啲啊嘛，係咪啊？開頭你冇乜所謂噶，睇下 ，look 下 look 下，不知不覺你嘅腦可能係啲八卦嘢、低俗嘅嘢，心靈越嚟越覺得空虛。又或者喺職場上面，第一次可能只不過係講下啲大話去掩飾下自己過關嘅嘢。慢慢大话咪成为习惯咯，好简单噶啫嘛。我哋合理化晒所有嘅嘢，大家都系咁做咯，系咪？你知唔知咧？侍奉都可以系咁噶。一开始你可能谂住，我好做好呢个侍奉噶，但系慢慢事工成为我个人嘅偶像啊。喂，我只系想管住我自己嘅领域啊，教会的事、神的事不需要理会，这个是你们教会的整体，这个是我的事工。属灵领袖都会跌倒的。家庭更加容易啦，一开始只是说，哎呀，今晚太忙了，哎呀，我好累，我迟些先跟你谈啦。慢慢那怎么办？你不是跟家人的关系疏离咯？这些是一个累积的距离。人际关系都是的，我只不过跟那个人，我不同意他那天那次的做法。但你知不知道，慢慢即下什么？凡是他做的事我就觉得不对了，然后成为了什么？累积成为偏见。可能那个是你的 親屬，可能那個就是坐在你旁邊的太太，甚至可能是你的恩親。曾經有人說，他說魔鬼最成功的計劃你知不知道是什麼？沒事的，就是令你們在小小的事去妥協，沒問題的，因為我們最興的嘛，沒事的，小小而已。我很喜歡看這本書的，叫 School Type Letters， 我後來找回呢，中文叫做地獄來鴻，sorry， 因為英文字可能太小，我就這樣講給大家聽。他其中 有一段的東西，他說因為那個撒旦呢，他有個 apprentice， 即有個學徒學師，他跟他說，他說離開上帝呢不需要大罪的，總之他一步一步地分心，沉迷在那些小事裡面就夠了。這個是撒旦教他那個徒弟仔呢，他怎樣去誘惑人，是小事啊，不需要做大事的。弟兄姊妹，這些漸漸的妥協是小事，但是也都是一步一步地奪走了所羅門對神的心，奪走了他生命智慧的根基。所羅門的偏離最大的問題是不是他自己個人，他影響了他的家庭，影響了他的國家。在列王紀對他的評語是說，他行了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。而在他的之後亦都有很多的君王跟他重複滔徹。你留意一下，其實大衛，他對比大衛的時候，大家都知道大衛都有軟弱，大衛都有跌倒，分別是什麼？他願意回轉認罪。所以在十一章六節那裡，他描述大衛是對神專一，但相比之下，所羅門的問題不是一時跌倒，而是他持續性的在背叛，他失去了这个单一的心，而最终他的爱和忠诚不再属于神。我们看到大卫和所罗门的差别，其实不是只是心态那个的不同。在这里他其实提醒我们，真正的顺服是需要行动是去支持的。嗱，你接下嚟，我哋去繼續去睇下呢個經文，我哋睇下佢之後嗰個嚴重嘅後果啊！佢話耶和華向所羅門發怒，因為他的心偏離了向他顯現兩次嘅耶和華以色列嘅神。耶和華曾經吩咐佢呢件事，唔好隨從別神。佢點揀啊？呢個係一個選擇嚟嘅，佢卻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嗱，当我哋读到呢度嘅时候，可能有时候我哋有啲人咧好得意嘅，会觉得啊，点解上帝咧喺旧约里面特别多嬲怒嘅？你哋要明白呢一个嬲怒系一个我哋叫做易怒啊，吓，就好似一个好忠诚嘅丈夫，吓，老婆你不忠，扯火系咪啊？他有权利发怒的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太太只可以属于他的嘛，是他一个人的嘛。而大家记不记得，我上一次都跟你说过，这个上帝是一个有关系的上帝，他的关系是跟以色列有的关系，是他们在西乃山那里跟上帝立约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上帝列说我要的东西你要不要啊？他说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遵从，我们跟你立约。是这样，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。最终最重要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面是说什么？他们的敬拜只可以有一位神。而所罗门的背叛就是挑战当年那一份所立的约，这件事是触动了神的义怒。这个不是一时之间的偏差，是一个长年累月的慢慢偏离，妥协的累积，爱的转移，心的远离。就算神曾经几多次，两次显现，同他警告他， 是他选择不去顺服啊。结果顺服和敬拜慢慢就消失了在他的心里面，他的心是完全的这去偏离上帝。我们看看经文的接续去讲， 我很简单地去 highlight 啦。所罗门不单止不遵守上帝的吩咐，所以他带来的刑罚是什么？神要将那个国度，他的国撕裂了，给了他的大臣。但是很有趣，神为了他父亲大卫的缘故，他不会在所罗门的有生之年去做这个刑罚，是在等到他的仔来的时候。而且他没有全部的要收回，主要的原因是又是为了他的仆人大卫和他所选择的耶路撒冷。他说他要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仔。我们刚才讲过，神在第九节那里他的愤怒不是失控，是一个公义的回应。而公义的回应，你犯错了罪，你试一下一个差人是不是不应该，由得你，你杀人放火，我打劫无所谓。不是啊，公义的回应是要有刑罚啊。而这个刑罚，他就要说我要将你的国撕裂他。但你留意，刚才我们讲了，在十二节那里，这个审判是延迟了的，这个是代表上帝的怜悯。而最后，人的罪不会影响上帝的拣选和应许。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的神的应许不是在于我做了什么，这个是上帝自己，是一个应许的神。他应许了以色列，他应许了大卫，在他的以后将会有一个人来到是去救赎人类的应许。所以这个最后的支派是讲到大卫的后裔将会出现。如果你熟悉圣经的，你应该知道是一个比所罗门更加伟大的王，耶稣基督。因为唯独他才能够完全的顺服神，他没有偏离，他没有妥协，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。刚才诗班都唱了一首很美妙的声音去赞颂耶稣基督的作为。真正的顺服不是偶尔的选择，而是每一日细小的事上面去效法基督，忠心地去持守上帝所吩咐的。所以智慧不是只是认识上帝的话语，而是一个实际的顺服，这个是一个行动来的。可能你会说，咦，那所罗门有没有悔改过？圣经在这里其实是沉默的，他没有记载到所罗门有没有悔改。有些人认为传道书是他晚年所写的，是他的反省，但这个没人知道。但我其实又觉得很多很好，上帝的沉默，又或者是他对我和你今天的一个邀请。你愿不愿意在所罗门的失败里面去学习呢？究竟今天我们最爱是谁？我们有没有让财富、权势、享乐诱惑我们的心？我们的智慧、恩赐、影响力用来荣耀神，还是自己的偶像？上帝要的是你和我单纯的忠心和顺服。但我们要永远记住一件事，神的恩典总比我们的失败更大。我们是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妥协，我们会犯罪，我们会跌倒，但神从来没有收回他对我们的呼召，叫我们回去 佢嗰度，因为佢爱我哋。嗱，本来我讲到咧，我就想停喺呢度噶啦。但我谂下，有阵时我哋听完讲到之后，哦嘢，我翻去啦。但系我哋唔知道，咁实质上面我点样可以避免唔好重复滔切？点样可以唔去随波逐流？点样唔可以对住呢个世界妥协？咁所以我可以好快咁样啊吓，用俾三个建议俾大家。第一是向内啊，睇住自己啊吓，保守住自己嘅心啊 ，guard your heart。圣经里面佢话，你要保守你嘅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嘅果效系由边度嚟啊？喺个心里面，所以我哋要面对里面啊吓。所罗门唔系冇智慧啊，去选择嘢啊，佢系守唔住自己嗰个心啊。偶像唔记住啊，偶像唔系突然间嘣一声走咗出嚟嘅，系我哋个心慢慢咁转移，令到。他去离开一下，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每一天被神的话语好像个栏杆一样守护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要跌倒，叫我们的行为是被上帝的话语去塑造，但我们会软弱跌倒，刚才讲过很多次，所以我们另一件事，我们的内心要做的是什么？是找紧着上帝的应许，因为只有悔改神就会赦免，亦都会洗净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，这个是内里面我们要做的事。第二就是向外，我们要调整我们所处的环境， 我叫做 control 我们的 environment。 其实我们的心被什么 拉走、啊、外面的东西嘛，是不是我们被外面的东西拉走，所以你经常看什么东西，听什么东西，你跟哪个一起，这些东西都会塑造你。父母很明白的，我们很厉害跟小孩子筛选、啊、你看什么东西、啊、你听什么东西，你跟哪个一起，是不是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诶，我需不需要筛选我看什么，听什么，同啲咩人一齐啊？你嘅心被灌溉住啲咩嘢，我哋嘅行为就会倾向嗰一样嘢。所以除咗我哋对外界嘅嘢我哋要小心之外，我好想喺度提出一个好重要嘅嘢，我希望大家咧去考虑咧，揾一个或者两个咧可以陪你同行嘅属灵伙伴。点解？佢可以提醒你，佢可以扶持你，为你祷告，或者你呢个星期睇下会唔会走去问下人，你能唔能够定期，我哋可以彼此嘅守望。嗱，我讲嘅系彼此啊吓。咁你话我唔知去边度揾，好简单嘅就系教会有好多小组嘅。咁我好希望咧，你可以参加小组。你参加小组嘅时候，由嗰度开始。而我亦都鼓励弟兄姊妹，当你喺小组里面嘅时候，系多啲嘅咩啊？坦诚咁去分享啊！我哋要去用爱去用爱心去说诚实话，唔好咧见到佢明明睇住佢行错啦，诶、哎、当睇唔到。我哋有责任噶，我哋有责任系去彼此守望噶。最后，我系。想着我们需要向着日常的生活，我们去练习中心的小的选择。很简单的，我说的选择是一些艰难但是又对的选择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以前做验眼的，我老细，我第一份 job 呢，我是个越南人的老细，他最厉害就跟我说的，他说喂，将张单改一改，帮下个客啦，嗱，用帮个客嘅形式啊，我相信在座当中亦都好多人咧，只会去揾嗰啲咧，验眼师咧会帮你，以至到咧你买眼镜嘅时候咧，澳洲买眼镜好贵嘅，以至到你可以 claim 晒所有嘅嘢。你估我做咩？我唔做，停薄炒啊！真系我真系话唔做，我话老实你要做嘅你自己做。当你遇到一啲唔公平嘅对待嘅时候，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？即刻发脾气？还是你会耐心地去回应？若然是在你 的范畴权力底下，选择不出声，定是你会公平地讲出来。考下大家，今天你的娱乐资讯正版啊，俾钱噶，定是翻版啊？当我们选择的时候，是在艰难的里面去做抉择，这个叫做守心，就是这些小小的选择，不容易的。但你知不知道在做什么？它会锻炼我们每一天的心智，守护着我们信念。你每一次问自己，我在这个选择里面，我是不是去揀讨神喜悦，而不是说啊，太难了，是但啦，少少嘢啫，冇乜所谓嘅。耶稣话：人喺最小嘅事上面忠心，喺大事嘅上面亦都会忠心。最后弟兄姊妹，我好想讲一样嘢：守住个心，唔系靠住自己死撑噶，系要靠住耶稣基督得胜嘅力量咧，系去守住个心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嗰度提醒我哋：离了基督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。但你要记住，有了祂，我们就没有难成就的事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个心发出来。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向内，藉着你自己的话语，我们建立这个防守。向外的，我们要有好的环境和属灵的伙伴，在日常的生活上面，我们要在小事上面忠心。主啊，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求你给我们勇气，我们去悔改。当我们去面对选择的时候，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去选择讨你喜悦的路。愿我们的心是被你保守，我们一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，阿们。
求圣灵加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的心，控制我们